我们先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神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向你敬拜，因着你的慈爱信实大能，引导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进入中国农历的一个新的年头。我们深信未来的年日你要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无论我们遭遇到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同在没有改变，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也让我们在未来的一年去经历你更宝给我们更宝贵的功课，让我们的灵命长大，不是单单为自己，也是为我们所接触的人，让我们从你灵受的恩典福分真理生命分享给我们接触的，让我们更多亲爱的同胞能够认识你信靠你，像我们刚才我们姊妹所做的见证，我们深信你要用我们成为帮助人的人，不是等着人来帮助被动的人。愿主你向我们施恩，请你保全接近你微小的仆人，今天能够靠主的恩典把你要他说怎么迎接耶稣再来的真理跟你所爱的儿女分享。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首先要几样感谢神的事情，同样感谢神带领我进到新的一年，那神给我仍然健康，给我的记性还可以，更加感谢主让我保守我爱主的心，爱弟兄姊妹的心，这是很宝贵。我也谢谢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知道最少李牧师为我祷告，李世摩还有认识我的我不知道什么名字，你们为我祷告。传道人是需要弟兄姊妹的带导，因为传道人会面遇非常非常多的挑战，假如不是众弟兄姊妹祷告的支持，常常会在遭遇到难处，也会跌倒失败。第二，我真的感谢神，李牧师的身体这么健康，我刚才看到他年轻很多了，什么头发这么好看，又这么健壮，又开车来，又真是，我以为是师母开车，一看不是，是李牧师自己开车，我非常高兴。因为上一次我来讲到他在家里休养，这次我是一直为他祷告，不知道他这么健康来了，开车来了。哦，感谢主，神的恩典出于我们意料之外。我也更感谢神，今天我们的教会不断的发展，我看到我们聚会的人数在这里还有在 Westlake 的恩典灵粮堂都在长进，神愿意把得救人数不断加给我们。我再次说一下，在1970年英国一个基督徒的历史学家叫 Tomby， 他曾经讲一件事，根据他历史的研究，在1600年到2000年这是讲英文的领导世界，所以在过去400年英国到处有殖民地，那么英文变成流行的国际语言，可是到21世纪他说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人从21世纪到24这400年如果耶稣没有来，是中国人要领导世界。我当时听到这个神的儿女有这么历史学家的这么说法，我就祷告神啊，中国人用什么领导世界？用中国的功夫吗？用中国人的迷信吗？中国人非常迷信，在中国人中间如果没有信一个佛一个偶像，就好像没有信仰一样，不但是一个越多越好，甚至跟希腊人一样不认识的神也敬拜。这是我因为在中国长大，我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情况，但是我感谢神，在这过去这五十年里面中国的教会起极大的变化。我神带领我在中国有七次在七个不同的省学院教书，我就发现神在中国虽然所谓贴墨，现在已经不是贴了，没有墨了，中国的教会的发展是人想象不到的。我们看到最近亚洲周刊上个礼拜，你们如果有订亚洲周刊就知道， 单单在浙江一个省份，有个政府官员测十字架，一年里面测了400多个十字架，也有好多黎巴嫩被测掉。但是基督徒的增加多少呢？没有人知道。有人说应该占了人口30%了，在浙江省。昨天晚上我听到一个中国来的牧师，他做见证，中国今天的基督徒到处有，而且信徒做见证，到处做见证。我们感谢神。有人说中国的基督徒目前应该有1亿5千万到2亿，并且不断的增加，而且政府官员少数的反对基督教，但多数人喜欢。他说基督徒多的地方，那个地方很安静，不需要警察的。还有在任何的工厂，假如基督徒多，那个生产链多，还有没有人偷东西，这是美好的见证。我们感谢神，神自己在中国做了奇妙的工作。另外有一个很宝贵的，在过去30年里面，将近100万的中国学子到西方留学，其中很多人信了耶稣。在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信耶稣不容易的，但到海外很奇妙的，我们都看到许多神奇妙的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在西方信了主，就回到中国，他们愿意放弃西方高很高的这个待遇，那回到中国，他不是为待遇去工作，那是为耶稣做见证，是非常奇妙。所以今天在任何的机关还是大学还是教育里面，都有高级知识基督徒在那边做见证，是很宝贵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你到中国去不是你去传福音，你去受教，他们的生活的见证，他们对圣经的熟悉，实在叫我们佩服。我每次到中国教神学的时候，那个学生对圣经的熟悉，哎呀，我真惭愧。好在神怜悯我，我从年轻就背圣经，要不然真是会倒下去了。我们要背圣经，不但要背一节一句，背整章，好吧，才不会断章取义。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单单懂得一句一节，上下文不知道，常常会把圣经的含义背错了。那我今天不讲这些，这讲的就上神学课程了很久。我今天要按照我们教会的规定，要谈到怎么样迎接耶稣再来。我们在这个节目单上已经有了，就是马可福音第13章，我要大家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马可书第13章第32节开始，我们看到墙壁上有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33节，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子几时来到。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配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和晚上和半夜和鸡叫和早晨。恐怕你们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的，要警醒。耶稣这些话对当时12个门徒说的，但最后一句很宝贵，也是对众人说的，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因此我们要警醒，警醒就是要很留心，很注意，眼睛张开看得清楚，耳朵张开听得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要再来是他救赎的第5个要做的工作。耶稣降世完成救赎有5个步骤，头一个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创世纪第3章14节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的那个应许，并且根据以赛亚第7章14节 童贞女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句的话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天使告诉约瑟说，你的未婚妻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你要生一个孩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然后又说要跟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耶稣的降生是完成救恩的头一个部门。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谁看见过神？今天很多人说他梦见神，看见，那做梦可以。神是没有形象的，他是属灵的。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不少错误的神观，某一个人做一个梦就对人说我看见神了，看见怎么样，他就随便说了，神自己说我没有形象。因此在出埃及第二十章的四条诫命，神说千万不要为我造任何的形象。刚才我们的姊妹做见证她的照片的形象，照片是她吗？想过吗？你我都有照片，照片是你吗？照片不过是感官的那一个影子而已，照片不能说明你的个性、你的品德、你的思想、你的理想、你的才干，照片能够看得出来吗？猜猜罢了。我们的神没有形象，所以在约翰第一章十八节告诉，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就他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神显明出来。那耶稣基督怎么来到世界，怎么显明神呢？就显明神对全人类的爱。人的爱有偏爱，父母爱儿女也偏心的，有吗？爸爸多数爱女儿，妈妈多数爱男儿，对不对？你们做妈妈的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见过的很多做妈妈的很爱男孩子，女孩子她不大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做妈妈的自己有答案吧，我也不说了。但是我们的神爱每一个人，只要你是一个人他都爱你，而且爱到愿意差他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命，这种的爱，牺牲独生子的爱，实在太伟大了。耶稣来到世界说明神爱每一个人，同时耶稣来到世界要把生命给每一个不能胜过罪恶的人，让他能得到耶稣的生命，能不犯罪。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来世界救人的第二个工作，就要以没有罪的身份代替有罪的人，担当全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三十八节、十九章四节、二节告诉我们说，比拉多三次查耶稣没有罪。比拉多当时做政府的官员，他对犹太人说，你们说耶稣有罪，但我查，详细的查，查不出有罪。犹太人是世界最不讲道理的一个民族，没有罪说一定有罪，有那一个民族是这样。那耶稣基督说，我来就是要代替罪人死，因此他没有罪的担当全人类的罪而死。因为他没有罪代替有罪的人而死，所以死亡不能拘禁他，不能留他在阴间。耶稣借着死打败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这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然后得胜死亡，从死里复活，说明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是复活的主。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必然复活。我们信耶稣的复活是什么呢？重新得着神在创造时候把自己的形象样式要给我们的那个生命。人不能做到，但神能。我们做小孩子 很单纯。我常常觉得我们一直做五岁以下的孩子多好，还是四岁以下的孩子多好。到了学校念书，越念越多的书越狡猾，要古怪，对不对？这样你们都受大学教育吗？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过啊，早知道不念这么多书，书念越多越古怪，越懂得人心的诡诈，越想怎么害人，害到人不知道，那才厉害。有没有想过这个？笨笨的人害人，人一下就知道了。哎呀，我真的后悔啊，我念书以后到西方念书，后来想一想，哎，这干嘛？知道人的诡诈这么多，就提防这么，哎呦，哪路人一直在三岁四岁都好，但是一直长大，怎么办呢？这就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把得胜罪恶死亡的生命，圣洁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信他的人。我们姊妹刚才的见证，就是因为耶稣给他有复活的生命，所以他对待人不是单为工钱而服侍，他是为了帮助这个人怎么建立他新的人生新的生命。所以他做护士接触的人态度不一样，我相信他在医院里面忙得要死，大家一定找你的，感谢主。但你越忙越快乐嘛。从前哎呀忙多少钱一个小时，现在不想这个吧。这是基督重生生命的改变。我从中国到印尼，目的要做生意发大财，我的思想很广大，我要做大财主啊，几十万几百万算什么？所以我在印尼头两年才十八岁罢了，一天睡觉两三个小时，整天想怎么赚钱，从来没有满足。后来神看你这个人真是要命，做钱的奴才，因此神怜悯救恩在1951年7月份就能临到我身上。我就看到人最重要的是灵魂，是有神的生命，那圣灵重生我。那一天晚上我把自己奉献以后，我做生意，那是暂时，我再做生意以后就奉献做传道了。看到传福音的宝贵，那是因为传递生命。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听一个道将来上天堂，我们做基督徒接受耶稣基督重生的生命，让我们有神的生命，基督的生命，让基督圣灵与我们同工，把神的爱分享给人。当我们分享给人，非常喜乐，那个喜乐不是多少钱能够换得来的。我蒙恩得救的第二天向我做生意的朋友讲，讲不到三十分钟，他说耶稣这么好，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我说整天晚上才知道。然后他问很多问题我不知道，因为我圣经当时还不说嘛，我说我去问牧师，以后我就觉得要下苦功，好好读圣经，背圣经，然后人家问我知道圣经在哪里回答，以后我就到神学祷告，神给我神学念书。以后我到很多地方，我在当时在印尼有一个梦想，在印尼凡是有中国人的城市，如果没有福音传道，我一定要去传。神知道我这个心意，用22年的时间从一个城市走到其他的城市。那神的恩典，神的工作，我不过是跟着去看罢了。以后因为我在神学工作，我有学生去做这个传道牧师。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把佛的生命、神的生命、得胜死亡的生命赐给我们。这是耶稣基督工作的第三个步骤。第四个步骤，他升天。为什么耶稣要升天呢？因为耶稣离过佛以后没有升天，他的同在有空间的限制，他在这里不能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28章、马可16章、路加24章、约翰福音20、21章跟行传1章，就看到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门徒得到安慰，耶稣不显现门徒就害怕。但耶稣基督升天了，你不再看这个形象了。记得神原来没有形象， 耶稣基督要升天，就是让我们当用信心相信圣经的真理，相信耶稣说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在马太第28章20节说的。神的同在是用信心去经历，不是用感觉去经历的。我们的感觉，个人的感觉力不一样，有的敏感的人一点点都感觉到，有的迟钝的人你打他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们的主耶稣不要我们用感觉知道他的同在，他用他的话我们相信。这是我这几十年到处传福音真的经历到耶稣的同在。耶稣的同在太奇妙，这我这一生里面这样的事情一大堆啊，今天没有时间讲。假如不是耶稣给我同在，黄彼得早就没了，但是感谢神，因为他的同在，当我读圣经他给我提示什么意思，那我怕忘记就赶快写。真的我没有想到我这几十年写了多少东西，你们有人看到我的书写完的文章，有一个人给我估计，黄彼得你写的东西最少有1500万字，我说有吗？他说我跟你估计大概有，我出了很多书，翻译的，自己写的，那么在印尼有印尼文的，有中文的，这都是神的恩典。因为基督的同在，基督没有以形体给我同在，他升天，他无所不在，我疲倦能够睡觉，耶稣就看你好好的睡吧。哎，睡觉也是耶稣喜欢的哈，千万不要以为睡觉多着犯罪，你身体疲乏就睡吧。因为神安排我们人这个身体是有限的，所以有时候需要睡觉的。我有时候工作的太累了，我就告诉我的同工，你不要动我哈，我大概要睡2天到3天，你给我一杯水在哪边，你不要叫我吃饭。哦，睡了2、3天以后精神来了，又在好拼命了做工。但是你们不要学这个东西哈，这个不能学。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第四个步骤就是他一定要来。耶稣要来做什么呢？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5章17-18节就告诉我们，天地要废去，神的道永远长存。这个神造给我们人的地球本来非常完美，但因为人犯罪，把地球一切的宝藏、地球的生态乱七八糟。你看现在，自从这200年以来，世界说经济发达，什么发达呢？制造更多的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污染、泥土污染。现在你到哪里没有雾气？你到北京去吧，上海去吧，不久你就肺病了，空气污染。我们澳洲有吗？有啊。哎呦，我最近不想出门了，到处污染。这个地球，人类为了经济，为了发财，把整个地球乱七八糟。澳洲本来是个很漂亮的地方，为了发财，把矿场什么都挖了，挖的你看澳洲不像样，是不是？为了钱财，不顾命，爱财不爱命。因此耶稣说，这个地球要毁灭，耶稣再来要结束物质的世界，这是一定要成就的。所以每次看到这个世界的消息，到处污染，到处败坏，你看世界好好的人就打死了，派飞机去炸死，不但派去炸他的仇敌，也送炸弹去炸死他的同胞。世界的这个军火商要卖军火，他两方面都卖，卖个政府也卖个叛党，这大家就杀死了他发财，是最可怜的一件，最邪恶的一种人。什么时候能够接受这样的人呢？耶稣再来审判接受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再来，在这里有几个问题要思考。什么时候来？在这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人知道， 耶稣也说人子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子不知道，耶稣不知道呢？因为天父没有叫他说，这很重要的。我们常常父亲没有说的，我们假作聪明，父亲说什么？家中的孩子有时候冒父亲妈母亲的名字说，妈妈说，爸爸说，其实没有，你假作聪明说吧。耶稣基督非常尊重天父，凡天父没有说的他不知道，他不说，这是很宝贵的一个真理。但是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他要来，另外有个目的，让我们随时准备好。假如他说哪一天来，我们会什么样子呢？像马太福音第25章那四个童女，第1章到一节到13节，那四个童女要等候新郎啊，新娘，因为当时犹太人的规矩，新娘是在家里等，那么有童女等候新郎，那么新郎来了才说啊，新郎来了，那赶快新娘打扮迎接新郎。耶稣基督不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来，让我们随时准备好，任何时间啊，这个真理帮助我很宝贵，让我每一天我检讨自己，我有什么失败过失没有认罪，对人有什么亏欠没有道歉，借钱有没有还？我靠主的恩典，我一生不借钱的，就靠主恩典，不是我自己有什么本事。我后来在神学院负责整个神学院，我们也拼信心，神不供应我们就关门，那神不让我关的，开到现在还开。我们一个神学院现在有30几位老师，300多个学生，都是凭信心，这是一个神学吧。后来我们在印尼有很多的宣教工作，开教会，开礼拜堂等等。哦，信实的神叫我们随时准备，相信这位信实可靠的神。所以耶稣基督那个时辰来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准备好迎接这位我们亲爱的主再来。我们怎么预备？我自己认为要预备，那是心灵的问题。我们的心真的喜欢耶稣来吗？我们现在有很多在海外念书的哈，我们有的从台湾从中国来这里念书的，如果你父母要来你喜欢吗？想过吗？又喜欢又不喜欢，很矛盾的。爸爸要来，妈妈要来，又喜欢又不喜欢，为什么？你自己有答案。我常常听见一些朋友年轻人告诉，哎，黄牧师，我妈妈要来了，你高兴吗？高兴。真的高兴吗？嗯，不要太久。有吗？奇怪的。但耶稣基督来，我们如果真的爱耶稣，我们信他，还没有看见他，他在圣经给我们的启示，这个耶稣是很具体很实在的，他真的爱我们，他从来没有欺骗我们，他的同在，他的帮助是非常真实的。你不爱他你还爱谁呢？假如我们真的爱耶稣，那他随我们准备好，他随时来你都高兴。我也许可以用这个一个比方，如果一对年轻人新郎新娘还没有结婚以前，但决定要结婚了，哦，那一天还是前一两天，他的心情又紧张又高兴，明天要结婚了，就结婚了。那么那个时间等，哦，很久啊，时间每一个小时都是60分钟，但是他在等候，哎呀，为什么一个小时这么久？有吗？有这个经验吗？我有时候替年轻人争分，其他人听他说，牧师，为什么结婚前一天到结婚那一天时间那么慢？我说没有啊，时间都是一滴答滴答这么走，没有很快，也没有更慢。不，我等了半时，等了不耐烦了，为什么还不到？啊，这个是因为心情的问题。我们如果真的爱耶稣再来，你真的爱他，你随时准备好。 准备好我们的心圣洁没有？我们对主的认识清楚没有？当然保罗在更多前书第十三章十二节说，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将来面对面见耶稣才能完全认识他。是我们现在从圣经对耶稣的认识，那是文字上知识上的认识，还没有亲身完全的认识。耶稣再来我们要完全认识他。假如我们真的有这个盼望，像老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第20章到22章有四次对耶稣说，主啊你快来。我读那几节的圣经我真的不了解，面对面跟耶稣见面了，现在说主啊你快来，耶稣说我必快来，主啊你快来，讲什么话？那是一种心情恳切盼望，不再有分离，不再有间隔，与主同在。我们现在跟主接近亲近，主接着祷告各样亲近，主有间隔的，累了疲倦了休息了，好像耶稣就不在了。特别我们很多基督徒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常常听一些基督徒说耶稣只在礼拜堂，所以夫妻要吵架在礼拜堂不要吵，出去在车上可以吵。我说在车上千万不能吵架，你在车上夫妻吵架会出祸的。那这样要不然回到家吵架，我说也不要，因为耶稣也在家里。他说没有，我看不到。吼，耶稣在你家里就没有了吗？耶稣无所不在，你真的相信耶稣无所不在，你认识这个真理，那你就准备圣洁的心，看不看见耶稣你都有个圣洁的心，清洁的心，见主的面。耶稣要来还有一件事情要做的，耶稣要跟我们算账审判我们。他给我们每一个蒙恩的救人都有恩赐，都有恩赐。恩赐做什么呢？要工作，要侍奉。你有没有尽你所能的去做？在马太福音第25章14节到30节，耶稣讲到有人拿5000，有人拿2000，有人拿1000的，这是因为个人的才干不一样，耶稣按照你的才干给你多少恩赐。但你都到多少恩赐，有一样真理很重要，这是我这几十年靠主恩典学习跟大家分享。我得到的恩赐不要跟别人比，他有更大的恩赐为他感谢。有人得的恩赐比我小，不要轻看他，因为他的能力只能够承载那么多。那我多少我要献主负责。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5章21节跟23节对转5000的跟转2000的人讲一样的话，好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为什么转5000的跟转2000的应该有不同的称赞？为什么称赞一样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说，看的我们有没有尽所能的。好你这良善，在希腊文的意思，你尽所能，你有多大的能力，你做多少别人不知道，神知道。我常常自神，主给我的恩赐，主给我的机会，我没有尽量的使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3年前我80岁了，从印尼退休回来。我当时想说我已经80岁了，做了为主工作差不多几十年了，大概可以到澳洲养老休息，跟我的师母好好的过日子。但是没有想到我一来澳洲，好几个教会就请我讲道，有时候礼拜天要讲2次啊，今天下午还要讲1次。有时候我跑2个教会，那么礼拜五礼拜六，昨天我在一个特别聚会也去讲道等等。还有神学要叫我教书，我这3年没有离开澳雪梨亚，每一个礼拜天都已经订满了，还有许多的特别讲座。我说主啊，你要用我，给我力量，给我健康，我没有放弃一次的聚会。 无论人多人少，有的时候聚会才十几二十个人，那个主持人说，黄牧师不好意思了，你这个老牧师来讲道才二十个人听。我说你知道吗，耶稣去撒玛利亚就一个人，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一个人，耶稣到撒该家里也不过他家里几个人，你还有二十个人不错了。哦，那你肯来啊？我说来啊。啊，感谢神，以后那个教会慢慢人数增加了。我愿意随时尽所能的做，准备好献主交账，别人不能替我做的，不过你们能够替我祷告，让你们在我的工作上有份。我真的感谢神，我这几十年假如不是神的恩典保守，我知道我应该尽所能献主交账，不是向人交账。我现在没有任何的机构的身份还是职位，什么职位都没有，所以人家叫我什么我都可以啊。说叫黄牧师，哎呦，是个小事情，叫黄彼得也可以，不重要。但是我有机会一定尽所能的做。另外一个很重要，你工作的内容做什么？为机构做，为你的名誉地位做，为你的钱财报酬做，你工作的内容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了，我们工作的内容就单讲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生命的救恩，其他的不重要。我们教会的历史上常常走岔路，注重一些不重要的，没有注重到耶稣基督复活圣洁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我们要盼望每一个信耶稣真正借着圣灵重生，有生永恒的生命，这是我们传福音最基本的一个要求。然后我们把信徒带到哪里，信了耶稣以后，在我研究教会的历史，很多人带人信主带到我的教会，我的教会才是教会，别人的不是教会。在我们中国教会的历史，特别在100年以前，中国教会有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一个很出名的神的仆人，他讲一句话，我年轻的时候读他的书啊，很喜欢，但是后来我觉得他讲一句话我非常反感，他的是教会，别人都是半路凉亭。你知道半路凉亭什么意思？福州人就知道了，在旅途当中有半路喝茶的地方叫半路凉亭，你们大概福州人就知道这个。我姓华人，我知道这个传道人说他的教会是教会，其他的教会都是半路凉，跟人家喝喝茶罢了，谁说的？那在你以前世界的教会已经差不多1900年的历史，都是半路凉亭吗？那你没有来，世界就没有教会吗？以后他的书我看都不看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带人信主是归到神的家，所以我这几十年很感谢主啊！你什么宗派我不管你，有机会给我讲到，我一定去把神的真理讲给你听。有人得救，我说你不要跟着我跑，你在哪里附近就在哪里做礼拜，都是神的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工作的内容做生命的工作，把信徒带到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工作的另外一个要紧的，不是做暂时的几十年的，要做永远的工作，因为耶稣的工作、救赎的工作是永远的工作，永远的工作有永存的价值。我们世界很多的工作都暂时的，一下子就过去，几百年几千年就过了，但我们奉主名所做救灵魂的工作是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姊妹，就都帮助我们靠主的恩典，怎么准备好等候耶稣再来，让耶稣来的时候都对你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我为你所预备永生的福分。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微小的仆人 因为圣灵的帮助教导，今天把怎么预备迎接耶稣的真理跟你所爱用宝石守护救赎的儿女分享。求你圣灵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不但听思想也能够明白，让我们真实预备随时迎接你再来，而是我们要把你要我们做的工作尽我们的恩赐本分尽力去做，向你交账，让我们所做的是生命的工作存到永远。但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圣名。